杨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三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要从十八节往下面看，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先知啊，就详细的把当时那个妇女穿的衣服、戴的那个装饰品，那一种奢侈，把它细细的描述出来。弟兄姊妹，我想起这里所说的一些东西，都是2600年以前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这个妇女已经有很漂亮的衣服跟装饰首饰啊，身上所戴的挂的啊，这些东西，可见的在当时的文明啊已经相当的发达。我们现在先看第十八节，这里所讲的说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上面第十六、十七两节先讲到当时那个妇女的那种自傲啊，那种炫耀的那种情形，骄傲、自大，自己这个卖弄他们的风情那种描写，我觉得先知真是描写得很好。然后到了十七节，就是等于预先讲到神将要对他们所行的那种处罚，就是很可能讲到将来他们的结局可能就是要被俘虏了，就是这要失去他们所自夸的那些东西了。那么从这个十八节那么开始，就说到他们当时打扮的那些东西，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华美的脚穿。我想今天我们在妇女的这个身上不大看到这一点，不过我发现倒是像在非洲啊那些比较啊这个落后的这个地区，妇女似乎很喜欢有这样子的打扮，就是在他们的脚上靠近胯子骨的这个地方啊，戴上一些这个金属做的圈子，有些是银子的，有些是金子的，有些在上面还有很多的宝石、钻石等等。不过现在在文明世界里头，我发现在美国现在的女孩子也开始实行这个东西了，就是在脚上除掉了手上戴了手镯，在那个脚上也戴着脚环，然后这个月牙圈啊，法网，我们都知道头发的那个网子，今天我们也有的时候看到啊，也就是不过多半都是在家里的戴的啊，保持那个头发的那个形状。那个月牙圈是可能是一种半圆形的一种头上的装饰，今天也看见一些女孩子啊，这个头上戴着月牙圈呢，把这个头发啊压下来啊，或者说这个让头发有某种的形状啊，比较漂亮，上面也有各种的装饰。然后耳环其实这里所说的耳环啊，在十九节里的是讲的戴那种耳坠子，就是上面可以摇动的那一种，不是只是这个戴到耳朵上的有一个链子挂下来可以摇晃的比较动人的这个耳环。然后这个手镯跟蒙脸的拍子，这个在中东的妇女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很多现代对吧，特别是他们的贵妇出来的时候一定戴了这蒙脸的拍子，通常是分成两片上面的半片是遮脸的， 这个下面的一片是蒙着脸的，上面是蒙头，下面是蒙脸，然后在眼睛下面啊有钩子可以把它勾住，所以这个叫做蒙脸的拍子。还有就是二十节所说的华冠，这个所谓华冠是头上的一种装饰了，其实是那种好像是一个小帽子一样的啊，罩在这个头上，然后又可以有很多的装饰。烛念，烛念是戴在那个花子骨上的，那个帘子往往跟那个上面的那个角穿是连在一起的。华带是讲到围腰的那种带子，相当漂亮的一个带子，上面也是除掉了用不同色彩的丝绸啊，或者说这个毛织的品做的，上面还有许多的花纹，这是用的扎腰来用的。然后有香盒，在从前香料没有像今天中香水可以撒在身上比较的耐久，在当时没有，当时就把那个香粉之类的东西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头，然后挂在这个腰上，那这样子就可以这个让人家闻到这个香气还有胡狼，这是迷信，这是迷信把一些好像咒语啦，这个或者说祝福的那些东西啦，放在一个小袋子里头，也挂在身上来用的这些都是这个女人的一种各种不同的那种装饰。你可以想见她在这个身上衣服之外挂的这许许多多的盒子袋子这都是一定装饰的很美的很漂亮的。然后还有下面跟着说的就是有戒指、鼻环，鼻环现在不大有了，但是很难讲，现在好像又开始实行的环呢，我不知道今天在中国怎么样，现在在美国已经开始流行女孩子把这个肚脐露在外面，原来在肚脐上还上下一些环子，然后是满脸都是搞起来环子，在嘴唇上也有环子，那鼻子上当然是有环，甚至眉毛上都有环子，这些真是有些这是残害自己的身体。这个严格的讲起来，在一个这个信主的人是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的。或者当时你可以想见，那些女人，特别那些贵妇们、有钱的人，她为了要这个吸引人，或者表示她有钱、表示的美丽，她就什么事情都愿意做，所以鼻子上也戴一个鼻环。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也曾经看到一些人小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鼻子上戴个鼻环，我们常常会笑，因为这是牛啊戴鼻环的，那么人也戴个鼻环。不过这个是装饰这个装饰。而且二十二节就是讲的吉服，吉服是什么？是这个过节的时候有节期穿的那种时髦特别做的那种衣服，通常是长的袍子，然后还有外套。这个地方所谓的外套是讲到外面的一种罩袍，就是在长袍之外又加上的外衣，所以这个叫做外套。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罩袍，叫做罩袍还有云肩，云肩呢是我们现在可以讲是披风是披风，是披在肩头上的那种今天我们常常看的，不只是女人，有的时候男人也有，看起来的是很风雅的把一个小小的东西披的在肩上，就是此地所说的这个云肩。然后还有荷包，这个我们都这个知道了手镜手上带了个小镜子，常不时拿出来看看自己的装饰怎么样在从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玻璃，在那个时候 这镜子多半是用青铜做的，磨得亮亮的啊，可以反照自己的形象的。然后细麻衣，细麻衣在今天可能不是啊那样子的金贵，但是当时是相当金贵的。那个细麻衣是啊贵重的东西，一定要有钱有地位的人恐怕才穿得起。好像祭司啊，他们里面要穿细麻衣的，多半这些这类的衣服是穿在里面，这种很精细的一种内衣，有钱的人啊才能够穿得起的。然后还有裹头巾啊，裹头巾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特别是有一些印度人啊，他们头上啊这个裹的，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亚拉伯人啊，他们也裹，他们那个裹头巾啊，通常扎起来像一个帽子一样的戴到头上，然后在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装饰品，然后还有萌生的拍子，所谓萌生的拍子啊，就是好像我们所用的那种围巾一样的，把一个大的一个围巾围在这个身上，所以这里翻译成萌生的拍子。从今天我注意，好像在大陆上也很实行这种，搞一个很大的一个纱巾或者是丝绸做的，然后就裹在这个身上啊，特别是大陆的女孩子很喜欢这样子的装饰的。那么在那个先知那个时候也实行这样子的东西，我相信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都是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人，而且都是不工作的人，不需要做工的。你看看这些人穿的衣服，什么长袍啦，裹头的啦，这个蒙身的拍子啦，外套、云肩这些东西，你假如是一个工作的人的话，你不会穿这些东西。只有那些人成天就是享受，就是到处去游玩，这些人才穿这一类的衣服，就说明了在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贵妇，有权势的这些妇女，他们是极尽了奢侈的那种人士，尽量的浪费。好了，这些人在人的面前这样子炫耀，当然在神的面前也绝对不会谦卑的。那么对人对百姓也是竭尽了那种压榨敲诈的这种可能的。这种人钱从什么地方来？当然都是可以说许多都是民脂民膏的。那么这种人怎么样？下面到了24节，就看到神的惩罚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了。先知说，必有这个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图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乐伤代替美容。我们看这里的描述，可以说是指的一个被俘虏的一个人所处的一种光景，所谓的表现。这个俘虏出的衣服那是相当的粗糙，哪里有什么扎腰的带子，是用绳子来扎你的腰的，头也给你剃掉了，你那么漂亮的头发跟你剃光了，那你也没有什么装饰可言了。这个地方的麻衣是一种粗麻的衣服，跟上面所说的细麻衣完全不同了，来代替华服了，外面穿一个粗的那种麻布衣服，落伤代替美容，有脸伤身伤都有很多的伤害啊，受到责打的。然后我们看到身上也许生疮了，这所以有臭烂啊，代替馨香。这个说你们将来要有受到神处罚的时候，你们会被俘虏，那么外国人来就拿去你们的美衣，剃去你们的美发，然后把你们用火烧伤，把你们折打，你的身体这个腐烂，根本没有什么香味可言了。所以24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妇人 在受到打击甚至被这个敌人俘虏受到人家的这种伤害。然后你们呢，25节，你们的男丁已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已死在阵上。敌人来了，神借着外敌来惩罚他的子民。兄弟们，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神几次大的兵灾战事来消灭灭亡以色列，灭亡这个犹大，让他的百姓被俘虏，许许多多的男的都死掉了。死掉了以后怎么样？到了26节，他说西安的城门比悲伤哀嚎，他比荒凉坐在地上。小字翻西安说是他，这一节里头就是把耶路撒冷城，就是把犹大这个国这个城以人化，就是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我们常常看到在写文章的时候，把一个城把或者一群人当成某一个人来看待。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是西安，整个的西安这个城，城门必悲伤哀嚎。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头常常讲到城门，为什么这个城门常常被用得来？因为城门是当时一个城的一个交通的管道，所以我们看到国王有的时候坐在城门口，审判官常常坐在城门口来审问他的案件，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有的时候坐在城门口，因为城门口是大众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的，这个地方是人最多的，是一个城的那个行动的一个中心。就是假如你要看热闹，那么你就到这个城门那里去，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也多半你可以在城门那个地方看到。因此上这个城门可以说也代替了当时西安的整个的里面的情况。到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怎么样？全城都要悲伤哀嚎，都要悲伤哀嚎。他比荒凉坐在地上。为什么要悲伤哀嚎？上面讲了啦，敌人来了，男子很多的男丁被杀死了，剩下来是孤儿寡妇这些人怎么样？没饭吃痛苦这个临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在城门那个地方叫悲伤哀嚎，他的城国荒凉，然后他坐在地上。圣经里头常常用坐在地上来表示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他的一种表现，悲伤的那种表现。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他也不去考究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随便就坐在地上就痛哭流涕，或者说坐在那里这个哀嚎。这是当时人的一个常见的一种在悲伤痛苦当中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看两处就可以了解这个是一个在悲伤的时候常有的一种表现。我们先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讲到耶利米哀歌是先知耶利米讲到犹大王国这个百姓被掳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啊。第十节说，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长老们是一群人的一个代表，一个国家有长老来代表他，一个城有长老来代表他，一个族有长老来代表他。所以这里讲到西安城的长老 就是西安城的这些首领们呢带领的，坐在地上默默无声，因为他们伤心，他们灰心，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这个就讲到一个亡国的一种情形啊，所以这个叫做耶利米的哀歌。哀歌啊，都是讲到当时那种伤心的亡国的那种情况。再看一处，是在这个前面约伯记，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三节，这里讲到约伯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之后，很狼狈的样子，周身都生了疮，都生了毒疮啊，然后他的几个朋友听见了，就从远方啊跑得来，这个在十一节里头记载的。他们来了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同他，十三节这么说，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你看到，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他坐在地上哭沉思，所以坐在地上是一个哀伤时候的一种这个行动，一种表现。因此在二十六节，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三章二十六节，到了那个时候，亡国到了，敌军在那里占据了这个城池，男人们都死了，他们全城都在悲伤哀嚎，坐在地上伤心痛苦。那么第四章的第一节应该是算为第三章的一个结束，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见第四章第一节跟下文是不相连的，但是跟上文是相连。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讲？他是在那日，七个女人比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个就是继续的描写，到了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种凄凉的可悲的情况，我们下一次再解释第十章第一节。